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研究启示文学的第22讲。在这个讲座里面，我们要一起学习天上的教会，他就说属灵教会在天上的敬拜情况。属灵教会还是天上教会敬拜的情况，这个经文我在前面用过了，但是我还要用，就是启示录第4章跟第5章。其实在启示录里面谈到天上属灵敬拜的经文有好多次，除了第4、第5章以外，第7章也是，然后第14章、第15章也是，以后在这个第21章跟22章也是。那么在这个讲座里面，我要各位清楚的了解，我们基督徒离开了肉体的敬拜以后，我们到底怎么样。很多基督徒常常对属灵在天上的事不大清楚的了解，所以就很模糊，常常人问我们死了到天堂做什么。有很多人就是根据一些字面的话说，我们现在在天堂就是整天唱诗赞美，唱哈利路亚的诗赞美上帝。那么有人就说，如果整天只唱哈利路亚，不是太单调没有味道吗？那整天就是赞美上帝，那不是很无聊吗？到底天上属灵的敬拜怎么样？我想这个问题不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要问的，我深信第1世纪的使徒约翰他也很想知道，就是第1世纪在受苦难里面的弟兄姊妹也很想知道。所以我们的亲爱的救主耶稣，他就把属天还在天上属灵敬拜的实际情况，借着启示录的记载就向我们启示出来。我们现在要来看一看，在启示录里面这里所谈的，我们先读第4章第1节。时候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么关于宝座的事，我在前面的两个讲座里面已经有解释，我就不再读了。 但是从第八节开始就提到天上的情景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这里说四候物各有六个翅膀，偏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候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那么然后一直谈到第七节开始说，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候物或二十四位长老就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您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您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个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完全。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货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福屋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这两章的圣经其实是详细的重复的描述天上敬拜的情况。约翰这样的写的时候，假如我们以一点旧约的知识，我们就很容易的了解，在以西结书、以赛亚书跟诗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描写，也是诗的题材。所以我在启示录道论的时候我已经说过，启示录是用希伯来文诗的题材而写，因此有多次的重复的描写同一件的事，比如说那个形态不一样，词句不一样，但是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两章的圣经对属灵天上信徒敬拜的情况有一个详细的了解的话，那我们必须要有旧约先知书跟诗篇那一些希伯来文学的知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启示录里面很多的词句因为是诗的题材，所以他们所用的字多数是象征性的，是形容性的，是描写性的，而不能单单从字面来解释。但并不是说他们就完全不实际的存在，是实际的存在，但却是用诗的题材文句词汇来表达。我们现在要看，说到这个天上有门开了， 这所谓天上有门开了，这个开就是他在心灵里面看到属灵世界的那个门开的意思，而不能从字面来解释。因为在第二节他说到这是被圣灵感动，所以心门开跟第二节的圣灵感动是两个不同的词句，表达同一件事。那就是说我们对属灵的世界，对天上的事有一个清楚，好像能够用眼睛很具体去看见的一件事。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宝座，天上的宝座。在这里说到天上的宝座，有用很多珠宝的名称来述说的。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三节就说到有蜜月红宝石，还有绿宝石，还有红伪座。那我们晓得在犹太人对于这些宝石的观念，使他们受到在埃及文化还有巴比伦文化王族还是王宫里面这个宝石文化的知识的影响。宝石是世界有钱的，它是有尊贵的人，他们常常所收藏认为最稀罕最宝贵的东西。所以什么宝石常常代表什么身份，什么宝石常常代表什么尊贵还是荣耀。那么在这里借用世界上王族还是王宫里面对这个宝石的知识，来说明到在我们属灵的境界是多么的尊贵荣耀，是多么的宝贝，是多么的有价值。所以在下面的这个颂赞的词句里面也多次的提到这些事，好像在第九节说尊贵感谢荣耀，还是在第五章里面又在多次的提到，就是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在第五章十三节又再提到一次。那么这就是说这些宝石不是单单物质的宝石，乃是说明天堂里面那个尊贵荣耀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用有限的头脑，或者我们不够有这些宝石的知识的人，也许我们不大了解到底是什么，不过不要紧。但这里给我们看到在属灵的世界，它是属灵的教会，实在是那么宝贵，是那么荣耀，是我们语言没有办法表达，只能用一些的宝石的美丽来说明而已。下面我们就要谈到这个敬拜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研究一下天上敬拜的人物，谁在敬拜。我们刚才在前面谈过敬拜的情况，那就是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或者是羔羊，或者是大卫的根，他因为是救赎主，他是创造主，所以他应当受万有的敬拜。那么现在谁在敬拜，怎么敬拜呢？在第四章第四节说有二十四位长老， 然后在第六节跟第七节第八节说到有四个活物。那么关于二十四个长老，我们如果有旧约的一些的知识的话，晓得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曾经设立七十个长老，这七十个长老就是要来带领百姓，指教百姓怎么样在侍奉上按照神所指示的来敬拜来侍奉。那么我也说过了，十二那是宗教的数字，十二也是有组织的宗教，那么二十四就是两倍的十二，也就是说所有有在基督里面，无论是旧约的是新约的信徒，他们都要有组织的在天上敬拜。这个跟在第五章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叫他们成为上帝的国民，做上帝的祭司等等，那这都是要有一个宗教的组织，基督教的组织。所以在罗马书信十二章、更多前书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等等，都提到教会当有的组织，在天上也是如此。今天很多人以为教会不必有组织，就是大家都可以自由直接敬拜上帝，这是不了解圣经的启示。启示告诉我们，天上的敬拜有二十四位的长老来带领、来代表、来一个有组织性的敬拜。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在组织诗班的时候，他也有二十四个班次轮流不断的敬拜。我们也看到利未人要侍奉神也按着班次，祭司要侍奉神也要按着班次，所以在整个的敬拜里面是有组织有次序，不是随意而来，不是随着人喜欢就怎么做，这不是圣经的真理。这里在提到四个活物，在第七节说有狮子、牛犊、人跟飞鹰。那么这四个活物，我们如果看到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就了解在犹太教里面，他们解释这四个活物乃是代表上帝在创造动物里面的四个种类。狮子是代表野兽，牛是代表家畜，飞鹰是代表飞鸟，那么人是代表最高尚、有智慧、有上帝的灵而造成的人类。那么这些都要敬拜神。我们看到以西结里面也有这样的敬拜，所以这是在犹太启示文学里面象征性的名称。其实在诗篇里面，除了动物要敬拜，诗篇也描写山、海、风，所有的宇宙的存在都要在敬拜那创造他们的独一主宰。在这个敬拜里面，特别在第四章第十节说，这二十四位的长老在敬拜的时候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坐宝座的前面，然后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上帝，是配得接受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等等，因为他是创造者，而万物都是照他的旨意而造的。我们今天在受到一些唯物论、进化论等等异端邪说的迷惑的时候，我们否定创造论，我们否定上帝是创造的主。现在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是当 我们进到属灵的境界，看见整个宇宙实在是上帝创造的时候，而我们观察到上帝创造的伟大奇妙的时候，你就不能不把你的骄傲、你的荣耀、你以为是最对的那些理论丢掉了，来敬拜神。今天天文学家有一些已经揪到这一个真理，当天文学家在研究到这个宇宙空间的伟大、星球的旋转那么有次序、速度是那么的固定，从开始到现在什么时候这个星球的存在就按照他们的轨道和安排的速度在旋转，而在整个庞大的宇宙里面速度那么快而没有先转，他们不能不说宇宙是整体的，宇宙有一位创造者。今天在中国有好多的天文学家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他们就觉悟到我们不能关闭自己，我们不能与外来的隔绝，我们不能与世界其他的民族有隔绝，必须要开放，让我们活在整个统一的宇宙里面。今天有很多人还不接受这个真理，但是当我们进到属灵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事实，我们就不得不敬拜。今天很多的教会也不论是在整个宇宙敬拜里面的统一性，所以在地上还会分门别类，你是什么派，我是什么宗，我是要主张敬礼，我要主张讲方言等等，这许多非常不合整体圣经的异端邪说，我们在争而忘记了怎么样在整个属灵里面所有的人要一起敬拜的那个真理，那实在太可惜了。在第五章给我们看到，那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是用七个印封的。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写明的，这写明写下来的意思表明我们神对整个人类的计划，在属灵里面的敬拜不是一个随时还是说没有计划而随意随便做的，都写好的。耶稣基督自己也说他到世界上来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而天父的旨意在经卷上都写好了。在诗篇139篇也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在母胎成型以前，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个完整的计划，都写在神的册子上。那么神写下这些不是自己保守秘密，现在要开出来让人类、让教会、让信徒明白。那么谁能够有资格来开这个上帝属灵的奥秘呢？第五章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配的，只有那被杀的羔羊，我们对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大卫的根，是犹太人最尊贵一个君王的生命的源头，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说明他是那一个有威严、有资格、最完整的君王。但又说他是羔羊，是被杀的羔羊，这是说明因为他付上代价，他顺服了，他自己遵行了天父所规定的一些旨意，所以他有资格。我们今天如果要真的明白神的旨意，也要效法耶稣基督得着上帝的生命，我们愿意顺服主的一切旨意，然后我们才能明白属灵的真理。耶稣基督自己如果没有完全顺服天父一切的旨意，他也不能，他也没有资格来揭开神的启示。真要明白神旨意的，必须先下决心要遵守神一切的旨意，然后神的旨意才会向我们显明。那么在 第五章这里所谈的这个书卷里面到底要写什么呢？到底所写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七个印的内容，七字号的内容，七个经文的内容，那就是谈到神耶稣基督怎么样以地上的教会，在受苦的教会，还有在天上的教会，怎么样完全的合一的那许多真理。在这里也有配合信徒的祷告，我觉得这个很宝贵。我们除了顺服神的旨意以外，也不要忘记祷告。在祷告里面包括很多方面，有的是感谢，有的是祈求，有的是对神的旨意不了解而求神指示。所以刚才我们读过那24位长老跟四个佛务，他们在高人面前俯伏敬拜的时候，他们是拿着琴，就是赞美的工具，还有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信徒的祷告。所以在第五章第八节我们看见，在天上的祷告有两样，一个是赞美，一个是祷告。我们在赞美就是感受神极大的恩典，就感受到神给我们的旨意何等宝贵，永久不变。祷告有的是我们不明白的求主指示，有的是我们还不能效法耶稣基督榜样的，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力量来立志效法基督的榜样。正像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29节跟30节里面所说的真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第五章第九节就说我们要唱一首新的歌。这个新歌是什么呢？就是赞美基督奇妙的救赎。人在世界上常有种族主义、家乡观念，或者是民族主义，或者是帮派主义，但是当我们看到属灵实际敬拜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破除了这些种族的隔离、种族的偏见，单单赞美神。因为神把万族万民都召进来，都用宝血救赎，叫所有救赎的都成为神的国民，都成为能侍奉神的祭司，而且在地上能够执掌完全。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那我们的赞美、我们的颂赞就是永远不能停止，而是永远在敬拜。这就是我们在属灵教会、在天上教会敬拜的实际情况。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Thank you.